皆さんこんばんは，欢迎来到旅人的时光阅读笔记，我是棋子。最近看到呢，不少朋友呢已经出发到国外旅行哦，尤其是日本哦。因为日本开放国境之后呢，很多人大概都已经等不及了齁，我想应该有很多一些朋友已经计划买好了机票，甚至呢下个月就已经在到日本去赏枫了。那至于我呢，其实我刚刚才帮自己跟家人换了新的护照哦。我的护照呢后来才发现在2020年底其实就过期了齁。那当然因为都不能出国，其实也没有完全没有意识到其实已经过期了。然后呢刚换护照的时候呢，我大儿子呢就看了一下我护照，发现这十年哦，我既然整本都只有日本的出入境的记录而已，完全没有其他的国家哦。那我就跟他说呢，其实我在之前的在那一本哦，就是第一本也算是第一本，其实那一本就有很多国家的签证。那我觉得很奇妙的就是呢，其实我刚开始旅行的时候可能也跟大家一样哦，很喜欢去不同的国家感受跟体验，我就想说多去一些国家，所以呢反而那时候其实没有那么想要去日本。虽然我们已经是当哈热族当很久了，不过我觉得刚开始旅行的时候是这样子，到后来呢因为自己喜欢京都还有日本的一些地方，所以其实后来就是就没有再想说诶我要再去哪些地方探索，就一直想要再回去这些地方，有点像是在回到自己旅行原乡的感觉哦。所以有时候你就会发现旅行未必是不断的探索新的地方哦或风景，有时其实也是一种追寻自己安心和自在的感受哦。所以像我们那么喜欢回京都，其实常常就会有这种感觉哦。那本来呢其实很想要冬天就回京都，我就想要买冬天的机票，冬天回京都的机票啊。虽然冬天的京都非常非常冷哦，如果那个冷可能是你要经历过才会知道的冷哦，它未必是那种下大雪的冷，是那种冷是从地底下面窜出来的那种冷哦。但是我自己非常喜欢京都的冬天哦，所以呢其实也很多年没有在冬天回京都，所以想说该开放可以冬天回京都。但是因为我们的旅行都现在都是带家人一起哦，那家里现在其实有两个小孩，那目前的日本的入境规定是要打满三剂才可以入境哦。如果没有三剂就是要有72小时的 PCR， 就是因为小孩我们的小孩都还不能打第三剂，虽然还是可以做 PCR， 可是其实对我们的家长来说其实这样的风险真的太高了哦，因为有可能在出发之前不管孩子有没有发生生病，可是他就有可能 PCR 就是会没过，所以其实也没有办法就这样买机票哦，就只能再等等了。所以虽然看到很多朋友呢回去自己看曾经熟悉的地方，心中还是很羡慕啦，不过其实后来也觉得其实也不用那么急哦，其实这也是一种自己的一种也是一种转念啦。其实像自己我们年近半百就会觉得旅行本来就是一种缘分，没有什么一定要不可，没有什么不要不可，其实该来的时候就会来哦。那最近其实像这一次的录音其实也隔了一个多月了齁，那其实最近有点想要调整我们节目的走向齁，其实一直很不确定到底有多少人在听这个频道齁，如果大家有喜欢的话呢，其实我们还是希望让我们知道齁，给我们五星评价或者是留言鼓励我们齁，其实这样子我们在后面的在制作的动力上面呢，其实有些这些鼓励其实对我们来讲还是很重要。那当初其实是因为疫情无法旅行而开始制作这一个旅行跟阅读的频道，那后来现在因为你的旅行都已经开放哦，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节目其实也要做一些调整哦，然后之后才有可能继续再录制下去哦。不过我想这件事之后再做节目来公布一下哦。那闲聊了一些事情哦，那我们就要进入今天的主题哦。其实今天的内容还是要访谈一位呢我自己呢很喜欢的朋友，他也是一位我很敬重的朋友，他是一位资深编辑呢，也担任过台湾很有名的杂志的总编辑哦，非常非常喜欢阅读哦，那现在是台湾很多人喜欢的一个阅读推广者，那自己本身也很喜欢旅行。今天的主要内容其实就是要访谈他对阅读跟旅行的一些想法跟经历哦， 其实内容蛮精彩的，我自己也蛮喜欢的、哦、那然后谈到呢阅读跟旅行这两者的之间的关系呢，我觉得呢我想就先简单引言一下好了哦。其实像旅行这件事情对我这样子的普通旅人来说，虽然我有出过几本书，但严格来说其实我跟很多很专业的旅人来讲，我们其实是非常还是非常非常门外汉的、哦、那要说我们自己的旅行跟其他人到底有什么不同，从里面有什么样不同的发现，我觉得其中一把钥匙对我来讲就是阅读。因为阅读而展开旅行，或者是因为旅行而展开自己的另外一种阅读的历程跟感受，其实当这两个东西合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那种感受是无可取代的。就像是因为就像我因为很喜欢村上春树嘛，然后就喜欢村上春树的小说跟文章，后来其实去了东京就去找寻那个小说里面出现的地点跟场景哦。然后后来也因为呢村上冈城跟三岛由纪夫的一些知名的小说回到了京都，然后呢走访他里面曾经去过的地方或感受里面的氛围哦。我甚至因为周星驰的电影去了香港哦。然后呢也因为呢像还有刘克湘，像台湾的因为刘克湘老师写的一些台湾的小站哦，秘境的可能就是像比较很少人去的一些小站，描述了很多偏乡的一些小站，其实对我来讲呢也另外一种因为文章那自己亲自探访那地方有很多不同的感受。然后那后来那当然更不用讲，因为我自己很喜欢京都，所以其实我自己的书柜上面有一整排，不能说一整排，好多排的书柜是跟京都有关的。老实说我就是看着这些书爬书这些书不断的造访跟回到京都，在里面不断发现新的视野，就是有那种越旅行越里面的那种感觉。那谈到这个就谈到今年年底呢，我自己会应该会出版一本新书哦，其实就是在讲旅行跟阅读哦，可能还有散步，就旅行阅读散步这些事情。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我自己在旅行书写的最终篇了哦，就是我之后可能也许不会再写跟旅行有关的书籍了哈、哦。那对我来讲，这是如果这个是这样子的话，这是一个完美的句点，因为这个是我这么多年来自己在旅行跟读书之间的一些探索的总和。啊，这些总和其实也跟自己的很多生命历程结合在一起哦。最近在校稿跟审稿这些自己写的文章哦，其实看起来特别有感触。哦，那我自己也蛮喜欢这一本书的整个呈现跟里面想要带给读者跟我自己的一些感受哦。那刚好这一集的节目就是谈旅行跟阅读，所以呢也顺便跟大家预告一下这些作品哦，希望大家能够有机会可以看到这个作品。好，我们有点闲聊太久了，那我们就赶快进入今天的主题跟访谈哦。那我们就访谈资深编辑也是独角兽计划的主理人李慧珍。好，那我们今天呢很高兴呢可以访谈一位呢其实我自己很欣赏哦，自己也蛮敬佩的一个朋友哦。那其实认识他其实也认识蛮久了哦，应该我算一算应该有超过十年哦。哦，他是一位很资深的编辑哦，然后他带那个出版界其实已经二十多年了哦。那曾经带过大块文化呢，也做过企划过非常经典的很多很经典的书籍哦。然后在2011年到2017年的时候，其实担任了一个台湾一个很受欢迎的杂志叫 Shopping Design 的总编辑哦，然后企划了很多其实脍炙人口的杂志的主题哦。然后呢后来他在2017年告别上班族的生涯，成立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叫独角兽计划、哦、他目的其实是用独特的方式来推广跟企划各种阅读活动一直到现在哦。那我想哦，当然后来也是出版了好几本的书籍，我们等一下会少也会都会一并的聊到。那我想讲了这么多，应该很多人都有些读者或者是有些听众应该都知道，我其实要访问的是慧珍哦，李慧珍哦，因为慧珍其实有蛮多粉丝的、哦，喜欢她的人其实蛮多的哦。那因为她在脸书上面发文的时候，其实跟给人的感觉跟给人的互动其实都非常温暖哦。所以呢，今天可以访问到慧珍哦，其实非常非常的高兴哦，就是因为我们同样都是对阅读跟旅行其实非常喜爱的朋友哦。那我们这边就先请慧珍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好，谢谢棋子的介绍，棋子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对，然后其实我刚才也说过，我跟慧珍其实认识蛮多年的哦。那其实我们认识的开始也是跟书有关，我不知道慧珍还记不记得。
记得记得，本来跟你邀稿嘛，但后来就是没有，就是因为我们自己出版社的关系，没有真的合作。但是就
是
从那个时候认识到现在，
是是
对对对，我记得。
是，那因为慧珍之前有跟他一个朋友，其实经营过一个小小的出版社叫晴天哦。然后其实我们那时候，当时也是因为要准备要计划出版自己的那个台东的书籍，就认识上了慧珍哦。那其实记得那个地点还蛮特别的，就是因为现在已经是结束营业的成品敦南店。
对,
对，
就在旁边，嗯。
是是是，所以然后但是虽然没有真的后来跟没有跟慧珍合作，可是说一路上其实看了慧珍其实人生还有他自己做很多事情的变化哦。所以其实也更了解到这个慧珍他在这一路上他做了很多事情哦。那我想不一定每个听众或者是都认识这个慧珍，那我想说可不可以请慧珍先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哦，好，其实我的资历其实也很单纯，就像其实刚刚已经帮我介绍过了，就是我的工作经验大概主要其实都是在出版界，那比较长的时间是在做书，那最后的一份工作在 Shopping Design担任总编辑，是杂志的工作，这样，所以一直都跟书、跟出版、跟杂志有关。然后，2017年因为各种原因，那我有一个想要推广阅读的想法，那刚好也在原来的位置上有一些觉得自己的可能阶段性任务可以告一段落，所以就做了一个离职的决定，那从此就变成一个独立工作者，然后成立独角兽计划，实验一些我自己觉得也许可以为推广阅读贡献一点点力量的方法，在推广阅读到现在。
是是是，因为你看大家如果有听到，因为我不知道在听众有没有听过慧珍之前，其实慧珍之前有接受过一些 podcast 的或者是一些媒体的一些那个访谈哦，其实都会对他在这个后面，就是说他结束了一个他最后一个工作，他刚才提到，然后他其实就自己独立创业了一个叫做独角兽计划。其实很多人都会很好奇这件事情，就是他选择了离开了一个比较稳定，然后比较稳定比较安稳的一个状态，然后自己像冒险一样的踏入一个，而且你说推广阅读，现在根本就阅读的人口越来越少。
对，夕阳产业。
是夕阳产业，怎么会有人想要推广阅读，就是这个。而且你说推广阅读它还并不是一个实体的推广，它并不是说开一间书店或者说经营一个空间让别人来他的店里面去买，它并不是，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是一个很自由的，而且是没有一个固定形状的一种方式哦。对，所以我听了慧珍其实一些访谈，其实我其实对他其实也是非常佩服哦。那当然也听过他很多的这个内容，知道他是怎么样的心路历程。不过其实我自己会比较好奇的，就是因为我在听很多节目的时候，我没有听到一些我自己好奇的部分，所以我这边很想要问一下慧珍哦，就是不知道慧珍的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阅读这件事的？你觉得你自己爱上阅读这个起点跟这个启蒙到底在哪里？
我觉得可能我很小的时候其实就蛮喜欢看书，因为我觉得可能跟个性有关系吧，因为我可能跟别的小孩比起来比较内向一点，所以与其在外面跟小朋友玩，我好像也更倾向在自己在家里头剪剪贴贴啊，画画啊，看书啊，这样子。所以也可能因为我这样的倾向，那我爸爸妈妈就也很乐意买书给我，这样子。我还记得我的生日礼物，小时候常常我爸爸都是送我书，这样。所以 我小时候其实就还蛮喜欢看书，但那时候其实我也没有特别意识到说，哦，我好像特别喜欢阅读，就觉得 看书很有趣啊，而且我小时候喜欢看漫画，我觉得看书这件事情带给我很多乐趣，所以我也常在演讲当中说，我其实很感谢我爸爸妈妈的一点，就是他们从来都没有限制我读什么书，所以包括我小时候看漫画也没有受到过限制，我觉得那个是奠定我一直喜欢阅读到现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慧珍是哪里人啊？
我其实在宜兰眷村出生，但是 对，但是我很小的时候，幼稚园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搬到台北了，所以严格来讲我其实一直就是台北人这样。
是是是，所以其实慧珍是很小的时候就很喜欢阅读了，可是这件事情并没有中断。
应该说他也会有读比较多读比较少的时期，比如说我觉得我小学的时候阅读量是很大的，那然后到国中也还陆续有阅读，就是包括暑假寒假的时候我自己会找一些我想要看的书来看。我觉得我阅读最少的时期其实是大学，大学有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那时候就突然，因为我们那时候还有联考嘛，就是联考结束了，就觉得哎，好像人生最后一个就学的重担已经放下了，就是一个想要玩耍的是对对对，就是那样子的阶段，所以我回想起来，我大学的时候其实书反而读的比较少。那是后来毕业以后进入出版界，又开始重拾跟书本的关系，那时候就变成从一个编辑的角度或是企划的角度在看待这个事情。那我觉得我人生第二个阅读的大的爆发点是我成立独角兽以后，因为现在我就没有出版社的这个责任嘛，那所以我就变成就是一个自由的阅读者，然后我去书店也没有压力，因为以前自己是出版社或者杂志社的编辑的时候，去逛书店其实是很有压力的，因为你要去看你自己的经手的书，
对对对对对，
你经手的作者书卖的好不好，有没有被放在重要的位置。可是我现在就可以全然的去享受逛书店跟阅读，所以我觉得我现在这个阶段是我人生中第二个阅读的爆发点。
是，其实刚才慧珍有讲到一个我自己也觉得蛮有感触的，就是其实因为我自己在我自己在学校其实也是担任就是推广阅读这件事情，那我会发现有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我们跟一些家长聊天或什么的，反正我自己的观就发现，其实我们在台湾就是因为刚才慧珍有讲到说联考结束之后，然后好像读书这件事情就好像已经告任务告一段落了，然后我就会觉得其实在我们台湾这一个社会里面，就是我们都把读书跟阅读这件事情把它混在一起，然后好像读册就是读书，就是读那个教科书跟读那些课本，然后终于有一天不用读这些书，大家都觉得那我就把书全部都丢掉放弃好了。对，就是我其实后来在很多地方跟人家讲的时候，其实发现很多人因为不会想要念书的人，其实很不会想要拿书起来阅读的人其实也蛮多，他们很多人就好像就有这种就觉得说，我已经念那么多，以前已经念那么多书了，为什么我还要再念书？
对，我要解释一下，我刚刚讲的我的状况比较不是这样，就是因为我从小就是读很多课外书嘛，然后说我爸爸妈妈也没有限制我，所以我基本上对我来讲我不会把阅读跟教科书连在一起。那大学那个时候我觉得纯粹是我自己心理状态变成一个比较爱玩的心态，所以反而课外书读的比较少这样子。但刚刚其实讲这个现况其实确实是有的，那这个也是为什么要推广阅读，为什么要成立独角兽的原因。因为我觉得就像刚刚其实介绍我不是开书店，然后我也不是在投入出版社，是因为其实我一直都是一个我其实严格来讲我大学念的是广告，然后我刚开始进出版业是企划的职务，所以我比较把我认为我自己比较有这个企划人的这个，如果要讲说我是什么出身，我觉得可能企划这个身份更适合来描述我这个人这样。所以其实我看待很多东西是用企划角度在看待， 那我一直在这个行业，我很喜欢这个行业，但我也知道就是说现在做出版跟开书店都会越来越辛苦，那我就会想要去思考说，好，那 OK， 那我们可以做什么去帮助这个产业，帮助我很喜欢的这个产业。其实说起来也没那么伟大，我最终其实当然还是帮助到我自己嘛，因为我喜欢看书，我希望好书可以继续存在，我希望好的出版社书店可以继续存在，所以我当然也是在为我自己这样子。所以我就在想，我以企划的角度，我们要先来分析这个现况。我其实并不认为我们现在缺乏的是好书，我们其实书很多，对不对？我也不认为我们现在缺乏的是书店，因为好的书店也很多。那我们缺乏的是什么？我觉得我们缺乏的是阅读者，还有阅读量。所以我要解决的问题，或者说我要去面对的这个状况，其实是怎么样让更多的阅读者回来。那这样子我觉得才会真的帮助到这个产业。所以我要解决问题就很清楚嘛。那刚其实讲这个现况确实是有，那我们就要去分析为什么阅读者会流失。那当然有很多原因，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从以前到现在都有，就是刚其实讲的很多人把阅读当成是一个很有压力的事。所以确实譬如说像跟我同年纪的朋友也很少人在阅读。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说他已经离开学校了，为什么还要读书？好不容易离开学校，
啊，
你还叫我读书。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我们要去解决的，要去厘清的问题，就是说阅读并不等于读教科书。教科书只是你为了某一个既定的目的你必须要做的事。可是我们现在讲的阅读是广义的阅读，其实是为了你自己的阅读。阅读这件事情其实跟每一个人个人有关，而且它是一个很有乐趣的事情。所以我觉得独角兽的出发点就是希望把阅读的乐趣带回来，让大家把压力卸下，就是你不要把阅读当成是一个很有压力的事情。所以这个是独角兽应该是说一开始的第一个初衷。
是是是，就是让，其实我觉得像我们自己，我是没有像慧珍一样是小时候就喜欢看书，呵呵，我们是还好，但是就长大的时候因为因缘际会的关系，其实就开始爱上阅读这件事情。所以其实我们像我的出发点是比较，我比较晚接触这件事情，可是我在接触这件事情的我的完全的动机跟状态已经完全不一样，因为我就是为了我自己，为了我已经自己已经寻找到这个乐趣。我会觉得那是因为那时候我已经是差不多要出社会，已经早就大学毕业了，然后从那里面已经发现到乐趣了。所以我觉得反而是这样子，我们自己非常非常的享受这个状态，一直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其实都没有离开过。对，那我觉得就像慧珍讲的，其实如果都能够有一把钥匙，让每一个人拿到那一把钥匙之后自己去打开他自己那个，其实我也相信是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每一个人都一定可以有那种找到喜欢阅读的一个方式，只是他也许还不知道在哪里。对，是。所以那我想要就是顺着这个阅读的部分，因为刚才就很想问一下慧珍，就是说那你自己在小时候就喜欢阅读，然后呢自己长大之后当然有阅读的分很多个阶段，有没有影响你自己比较就是自己对你影响，比如说哪一本书或什么对你自己很重要，或影响对你自己影响很大，或者是哪个地方什么时候的阅读其实启发了你什么？
我觉得其实每次这种问题我其实有很认真去想，但我觉得有一点难回答，是因为真的非常多。然后因为我觉得很多书的那个启发或者是带来的影响，事实上可能我们自己也未必那么明确的去意识到它。那我立刻想到的是我小时候就很喜欢的两本书，小王子跟纪伯伦的先知。这两本书
小时候就喜欢了。
对，我小时候就喜欢。那
你小时候就会看，就已经看过先知了。
对，其实我觉得阅读真的很反映个性。
对，
我觉得我小时候就很喜欢看人生哲学的书，我就很喜欢去探讨就是这些人生生命的意义啊这些。然后譬如说我很喜欢那个漫画是怪医黑杰克。
黑杰克，
我很喜欢，对，我很喜欢也是因为我觉得它里面 给我很多关于生命的思索，还有关于人性啊这些关于人的这个关怀的部分。
对，
所以可是我读的时候，我当然并不知道说我是为什么原因去读，我只是觉得很好看，我读了很喜欢这样。
嗯，
那这个可能这些阅读，我觉得潜移默化都在我的这个人的身体血液里头，它就变成了我的一部分。可是我觉得我从小时候到现在读的书，对我产生重大影响的一定不止这些，一定还有很多，甚至包括那些也许我当时觉得好像没特别喜欢的，搞不好它也在某一个部分也影响了我。所以我觉得阅读这件事情本来就是非常潜移默化的。对，所以我很难特别讲说是某几本书，要讲的话我觉得也许可以列出100本，我觉得它对我都非常重要。对
哦，对啊，你下次可以天天看咯，说不定但应该蛮多人会蛮有兴趣的。对，
但话说回来，我没有特别动力想要去列这个东西。
是，
因为就是在跟阅读有关的这个演讲当中，其实我讲过很多次，就是我觉得我们不要太依赖别人的阅读书单或是别人的推荐书单。
对，
因为我们刚刚讲嘛，就是说阅读其实是很私密的事，因为你看同一本书每个人会读到不同的东西，对不 对？所以别人读到的东西并不等于你的。那我如果跟你讲说我的推荐书单或者我的阅读书单，那个只能说明我，他可能没有办法帮助你认识你自己。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听听看，我们也许会对某个人好奇，想要听听看他的书单，可是那就是一个参考，就是听听而已。
是，
至于他对他产生影响，书能不能也对你产生影响，其实你还是要自己去读了才会知道这样子。 对，
没错。不过因为我知道也有，其实也蛮多有些人他其实是其实反过来讲，其实有蛮多人他如果真的是比较没有方向的话，因为像我有一个我自己有一个读书会，就专门在讨论小说的。因为我们这个读书会已经快20年了，所以其实我们对，所以我们读了的书籍大概目前读过的小说的讨论过的小说大概有250本左右。其实因为我们的这些讨论的小说跟成员的关系，所以其实我们列出来这个书单其实有我们自己读书会的这个独特性。那我就发现之前能进来参加过我们读书会的人，就是说他们因为不知道看什么小说，他们其实会参考我们的书单去发现自己，去找找看原来可以参考这些小说，然后在这里面就会找到自己非常非常喜欢的。其实我觉得也是蛮好的。对，就是有不一样的方式。
是，像这样读者，其实我都会建议，其实你就直接去书店就好了。对不对？因为你看书店书那么多，你一定会找到一本你有兴趣跟他相处的书。对，其实没有那么困难，而且我觉得选书也没有什么好坏或是标准。其实我还蛮鼓励大家，就是时不时去书店走一走，因为我觉得去书店其实就是跟未知相遇的过程。就你不要带着特定的目的说我今天就是要读什么书，你就是去看看今天会遇到什么样的书，哪一本书会召唤你。我觉得这个过程其实还蛮有趣的，所以我常说你的阅读其实从你选书那一刻就开始了。所以不知道要读什么书的朋友其实也不用着急，因为也没有什么就是你一定要现在读的书，你就是去书店走一遭，然后看看哪一些书吸引到你，拿起来翻一翻，觉得读得下去就继续读，读不下去放回去再去找另外一本，去享受这个过程。我觉得这个过程也蛮美妙的。
对，没错，在书店里面发生这个过程其实是真的对自己来讲其实是蛮特别的一个发现。那我也想要趁着这个，因为刚刚慧珍好像有稍微有提到过了，就是也有讲到，就是当初成立这个独角兽计划，那因为当然主要是为了让人家发现阅读的美好嘛，应该是这样子嘛。对，那当然你一定是很喜欢这件事情才会去成立这一个东西。那时候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说，那 我做这件事情就是很到底最后希望人们透过我这个东西可以得到什么。
嗯，我觉得因为就是像我刚刚讲，我是用企划的角度来分析这个现况嘛，因为我很希望可以有更多的阅读者进来，然后他们可以透过阅读去看到自己人生的可能性，然后这个产业也可以继续生存下去，这个是我希望见到的。
嗯，
那其实就说我们要做这个事情之前，我要先去思考那人们不阅读的原因是什么，还有为什么我觉得阅读很重要，它对我重要，但是它也对别人重要吗？就是我们自己要先可以去回答这些问题，我才有办法去说服别人。所以我思考过，我觉得阅读就是像我们一开始讲，它其实跟每一个人都有关。我觉得我现在有几次阅读的演讲主题，我就是定在，我就说阅读是成为自己的路径啊。而且我觉得我们要推广阅读，一定要让大家知道说这个就是跟个人有关，就是不是跟外界的期待有关，不是跟考试或是成绩有关，它就是跟你内在的成长有关的。就像我们刚讲，你说书店的书这么多，每一个人选的书都不一样，为什么？因为它就是反映你的内在啊，对不对？所以也许你的选书，你的阅读，它会带你去到你本来不知道的地方，我觉得这个才是重点。所以我希望借由这些阅读的探索，每个人可以去发现这件事情。那我之前有几次接受采访的时候，这个主持人都很喜欢问说，那你可不可以用一句话讲阅读的好处？那阅读的好处其实非常多，所以我写了一本书讲它嘛。但是如果一定要用一句话的话，我会先讲，你想想看，你的人生当中，你遇到的任何问题或困境，你绝对都不是古今中外第一个遇到的人，对不对？对不对？如果是的话，你就知道一定有很多前人跟你有相同处境的人，他们已经走过相同的路，然后可以给你一些启发。就算没有办法给你立刻的答案，但是至少也许你会导到一个面对问题的一个新的起点。所以这个就是阅读非常实质的好处啊。
是。
那为什么要把这个这么好的一个途径跟方法从你的生命中消除呢？
嗯，
因为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你可能不太容易立刻找到一个合适的人来听你倾诉，好，或者是给你合适的建议。可是你很方便的可以去到书店里头遇到一个懂你的作者，对不对？所以我觉得阅读的好处其实非常多，这只是其中之一而已。所以我希望透过一些独角兽的一些活动的方法，让大家去意识到其实阅读其实是帮助自己探索自己的一个非常好的途径啊。那对我对我来讲，我觉得
你说，
对我来讲，我成立独角兽其实并没有设任何的目标，我只是觉得这件事情很好很重要。
嗯，
那我希望可以用我的方式去让更多人可以体验到，那某种程度我也帮助到了这个产业。所以我觉得只要可以帮助到读者，他真的觉得他又开始回来阅读，然后他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很棒，
嗯，
那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满足。
是是是。那有没有，我很好奇，有没有人来参加这个，可是他觉得，就是他觉得他没有办法，
还是不喜欢阅读？
对对对，有吗？
我是没有遇到。
你没有遇到？
不然的话，就是可能他们觉得很棒的才会回馈给我吧。
哦，
如果觉得，我觉得不太可能参加活动，然后觉得
是。
觉得很不 OK， 我觉得基本上不会有这样子的人，嗯，只是说他能不能从此变成把阅读变成他的生活的日常，这件事情可能没有办法保证。
对，
所以他参加活动，他觉得阅读很好，可这之后他会不会就变成是一个真正的阅读者，这个还是要看他自己的时间。嗯，那其实就是他自己要不要对这件事情下决心。那个我觉得就没有办法，就这个可能我们没有办法保证，那我可能也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至少我们有过创造一个这样子的机会，让他重新去意识到阅读是美好的。就算他短时间也许没有办法持续，可是也许有一天他遇到了一个什么状况，他会想起来其实他还有一个这么好的方法，也许他还是会有机会再走到书店里头拿起一本书，我是这样相信。
是，因为他既然 自己都自愿要来参加这计划，表示他其实是不会不喜欢这个，就是不会不排斥这个东西。对
对，
因为这个并不是一个课，有不是一个被强迫性的动作嘛。
是啊，对啊，就是他，对啊，你说这个是你说到一个重点，因为他不是强迫性的，而且独角兽活动都是付费的活动。
对，
他自己付费来参加这个活动，我想他对这件事情是有一些渴望的。
嗯，对。好，那因为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我那时候跟慧珍在讨论的时候，其实就是我这一次的这个主题其实很想把阅读跟旅行的这个部分能够做一点结合。所以其实我们这一集呢，刚才我们前面其实讲了很多跟，因为慧珍刚好在做的事情就是都跟阅读有关系。哦，所以我们其实就从阅读的地方先小小的先切入进去。那其实我们等一下的访谈里面其实就会阅读跟旅行这两个部分会一直穿插轮流的。哦，所以我这边想要好小小的再插回来一个地方，就是暂时离开我们刚刚讲的阅读部分，我想要也用另外一个角度想要问一下慧珍，就是跟旅行有关的事情。因为我知道慧珍也很喜欢旅行。哦，那不知道慧珍是什么时候开始旅行的，然后自己呢，因为慧珍在自己的书里面，或者是在你的就是慧珍的好几本书里面，其实都有提到他自己的就是对自己印象很深刻很重要的旅行。那我是想要请慧珍自己先谈谈看，就是说什么时候开始旅行，然后对你自己觉得印象很深刻的旅行记忆又是什么呢？
嗯，我其实可能跟很多人比起来，我自己旅行的经验没那么多，但是因为小时候就是爸爸妈妈去旅行的时候，他们都会带上我嘛，因为哥哥姐姐年纪比较大，他们可能已经不喜欢跟爸爸妈妈，所以我其实小时候就很幸运跟着爸爸妈妈去过很多个国家这样子。
哦，
对，但是我好像就说自助旅行这件事情是比较晚开始的。
嗯，
啊，就是后来有机会就是跟我女儿两个人自己去日本旅行，才开启了我自助旅行的这个选项。然后后来又发现说，其实自助旅行蛮好玩，因为你就要自己计划你要去的地方，然后中间可能会遇到一些状况，可能没那么顺利，可是这些都会变成旅行的一个后来很怎么讲，记忆中其实很特别很美好的部分这样。然后 对，然后后来我在书里面讲的几次对我很重要的旅行，是因为可能刚好它跟我人生的一些转折，这个时间点刚好贴合，或者是两个重大的这个阶段的当中的刚好就是对，就是刚好就是中间的这个旅行，就是连接了我两个人生中一个很大的阶段这样子，所以这些旅行对我来讲有特殊的意义。对，但是跟很多真的很热爱旅行的朋友比起来，也许我在旅行的这个经验上面并没有那么多可以诉说的经验。嗯，对。然后我真正自己一个人旅行就更后来了，就是我2017年离开上班族的身份之后，成立独角兽计划之前，我一个人环岛旅行一个月。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一个人旅行，所以我活到年纪那么大，我才有第一次一个人旅行的经验。
不会啊，我觉得很棒啊。对，因为我觉得这种事情年轻的时候发生跟年纪比较大的时候发生，其实
那可能不太一样，
完全不一样。没错，没错，没错。
是，对。
因为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其实慧珍有写一本书叫做《成为自由人》，是吧？
嗯，对。
对，其实
对里面有提到，
对里面其实有提到慧珍几个蛮重要的旅行。我自己觉得，我看了其实蛮有感触的啊。虽然我们的那个阶段，就是我们的那个对旅行的那个叠合跟阶段不太一样，因为慧珍这些很重要的旅行，刚好都发生在他人生的一些很重要，或者是说刚好要转换的一个地方哦。所以其实他那个旅行，我记得那个。我不知道慧珍有没有看过有一部日剧叫做《四重奏》。
我有听过，但我没有看过。
哦，那我非常非常推荐你可以去看。
嗯，《
四重奏》
松隆子吗？对不
对？
对，
松隆子、松田龙平，还有那个满岛光。对，哦，我非常非常喜欢。
推荐的原因是什么？
那其实是这个日剧其实在讲四个在人生里面并不是算是就是有点像人生失败族吧。
嗯，
然后他们其实四个音乐家，然后他们四个音乐家其实在音乐这条路上其实都过得不是很顺遂，其实就是被人家觉得就是你们就是很不入流的音乐家。
嗯，
然后他们其实四个人后来就无意中到了一个清景泽的一个别墅里面，然后一起生活。
嗯，
然后这个故事其实是在讲这个他们在这生活里面慢慢的，他们其实彼此并不熟也不太认识，只是因为刚好有一个机会让他们一起在那边生活在一起，然后他们就是透过这样子的机会慢慢才去了解，去发现每一个人他们自己背后的故事。对，
嗯，
然后因为他们是在讲失败族的故事嘛，然后再去探索他们彼此的那个整个日剧的那个感觉，我也不会说，反正但我想一下，我为什么你讲这个事情，我会想到四重奏。四重奏里面其实有讲到一句，有讲到一句话，就是说他觉得人生有三个阶段，一个就是上坡，一个就是下坡，另外一个就是岔路。
嗯，
就是总是我有岔路出去的时候，对。那所以刚刚慧珍讲这个旅行的部分，我就觉得很像那个岔路，然后他会觉得这个都跟你上坡下坡是一样重要的事情。对，对，我刚刚你突然想到这个，你刚才之前在书里面讲到这个旅行，我就突然刚才无意中就想到的是重奏的。不过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这个日剧，对，我如果有机会的话，慧珍可以去找来看看，虽然他已经有点久了，
好，
对。
好，记起来。嗯，
然后所以慧珍其实是刚刚有提到嘛，其实你是蛮晚才是自助旅行，也蛮晚才一个人的旅行嘛。
对
对，那但是刚刚因为我也有特别提到，其实这个事情跟早跟晚其实对自己的意义其实完全会不一样。那也是因为慧珍好像是因为她发生的时间好像都是在一些对他来讲蛮重要的事情，其实他会觉得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所以会如果要讲印象深刻的旅行应该就是这几趟旅行吧。
对，如果要讲印象最深刻的旅行，那当然就是我在那个决定离职之后，然后成立独角兽计划之前，带我女儿去阿拉斯加看极光这一趟旅行。
嗯，
对，然后那个旅行回来我才环岛一个月这样。
一个月，对。
对，所以因为它刚好就是一个很重大的人生的这个阶段的转变当中的两段旅行。
对。
然后也都是以前完全没有尝试过的，所以这两个旅行我特别写在书里。我觉得旅行有点像是借由一个离开熟悉的环境的眼光，那再来重新看待自己的人生。所以我觉得先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然后回来在自己生长的土地上面环岛，我觉得带给我完全不同的体验跟思索，对于我接下来要做的一个新的事情，我觉得有很大的帮助。
对，在书里面其实我们有看到慧珍把这些东西转化的部分其实描写得非常的清楚哦。那所以如果借由刚刚慧珍讲这个阿拉斯，那我就接下来问这一题，我觉得就蛮恰当的，就是想要问一下，就是你觉得为阅读跟旅行之间的有没有什么关联？哦，因为我在刚刚我在书里面的时候，其实就有看到慧珍，其实就是极光这件事情，就是看极光的这个极光旅行，其实在慧珍在旅途当中跟阅读其实也是扣在一起的。对，那我这一题是想要先问一下慧珍说，阅读跟旅行慧珍觉得他们有什么样的关系？
嗯，我觉得啊，阅读跟旅行都是一种认识世界的方法，跳脱我们自己每一天可能就是习以为常的一些日常，我觉得阅读可以帮助我们去认识到原来有各式各样的理解世界的方式，有不同的看待事情的角度，有不同的生活的态度，有不同的想象的能力。我觉得阅读可以帮我们开非常非常多扇窗， 但是那个都还是在脑袋里面的理解跟想象。我觉得旅行更是身体力行的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那个体验是非常具体的，所以我觉得这两种方式没有办法互相替代，但是可以相辅相成，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都是一种拓宽眼界去认识世界的一个方法。
嗯，那如果说如果要让慧真想回想一下这些自己旅途的过程，有没有因为阅读而踏上旅程，或者是因为旅行的关系而去拓展自己的这个阅读的这个经验？
嗯，有一个最直接就是我2018年的暑假带我女儿去日本书店旅行一个月嘛，那个就是真的就是很从阅读开启的一个旅行的计划。因为我其实一直都很喜欢书店，然后也因为自己工作的关系，然后我又是一个很喜欢建档的人，就是把我想要去造访的地方，我还没有办法去到的地方，我会先记在某一个档案里头。那希望有一天我到这个城市的时候，我有机会可以去到这些我曾经向往去的地方。所以包括书店我有一个档案，就是国内外我想要有机会可以亲身造访的书店，那其实列了非常长。然后那时候因为刚好也是因为工作的关系，跟经营一个空间的这个怎么讲，就是我以前没有机会经营一个空间，那后来我独立出来之后，因为顾问的身份我有机会参与空间的经营，所以我对于实体空间未来的走向有一份好奇。然后也因为我本来就喜欢逛书店，所以我有一天就突然心里面有一个愿望浮现，就是说我有没有办法去日本待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去走访那些我觉得很棒的书店，亲身去体验看看。那也许我未必可以带着很明确的答案回来，但我想一定会给我很多的启发这样子。所以总之我就有一个这样子的机缘，就2018年我就带我女儿去落实了这趟旅行，然后那一个月当中去到了60几间书店。所以对，所以某个角度来讲也许可以回应刚刚妻子的问题，就是它就是一个从阅读开启的。因为那些书店我很多都是从杂志或是书里头认识到的，然后我把它记在档案里头，然后就真的去实地的走访这样子。
那慧真为什么会对，比如说书的空间有很多，为什么会特别，因为这个刚刚前面没有特别提到，但我突然想要问，就是为什么对书店这个空间特别感兴趣，为什么不是图书馆，或者是像我之前其实也有访谈乔英，乔英其实有特别谈非书店的书空间，就是可是慧真是特别对这个书店这个空间特别喜欢，就是说特别想要了解为什么是这样。
其实跟阅读有关的空间我都很喜欢，所以我讲的书店可能应该扩大就是有书的场所。所以譬如说像鸟屋书店，他那时候开了一间鸟屋公寓，也是我想要去的。
对，
因为我觉得未来书店会有各式各样的变形，所以总之就是有书的空间我都会想去。图书馆当然我也有兴趣，可是我特别对书店是最有兴趣，是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买书，然后因为我的阅读习惯是我看书会划线，所以其实我比较少去图书馆借书，我的书都是要就是我会自己买。然后我对于书店又特别有兴趣，是因为因为我觉得现在的书店其实有各种样貌，我觉得很有趣。我觉得整个书店就是一个作品，不只是里头的书而已。所以也可能因为我之前在 shopping design 工作，所以我对空间的设计我也很有兴趣。所以我觉得书店我可以看的元素非常多。
是，
对。
不过这个部分，因为我们等一下也有机会，也是想要请慧真帮我们读那个听众推荐几个他自己特别喜欢的书店的哈。那我们等一下会请慧真聊。那有没有因为比如说有没有因为旅行而让你？就是你因为一趟旅行开始去爬书自己一个你可能都没有接触过的阅读的书籍，或者是作者，或者是什么，有这样子的案例吗？
有诶、就是在疫情之前2019年的时候就是跟着那个当初去看极光的朋友们，我们去了一趟罗浮敦、挪威的罗浮敦群岛。那其实我之前对挪威这个国家几乎是一无所知，然后我也没有习惯，就是说去一个地方之前做大量的功课这样子，然后就跟着去、去了以后，我对挪威这个国家给我非常大的震撼，因为可能也是因为我很少去北欧的国家这样子，然后去到罗浮敦挪威，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好爱那个地方，不管是那里的人、那里的风景、那里的各种体验，就是在台湾，在台北的我其实不曾想象过的这样，所以那个冲击蛮大，所以我反而是去了一趟罗浮敦回来以后才开始大量读跟挪威有关的书，还有我在当地其实就买了好几本讲挪威的英文书，就很希望可以多认识这个国家，多认识这里的文化这样子。
诶，那所以慧真，那个挪威你有因为挪威有特别喜欢上哪一，就是觉得哪一本书特别好吗？
我记得我那时候买了一个国内的中文书是《小国的灵魂》啊，
小国的灵魂哦、
就是，对，就是在讲挪威，是一个台湾人在挪威生活，写得很好，对啊，就是介绍挪威、嗯。我记得好像他的著作还不止这一本，还有别的，嗯。
对，其实挪威真的是，我也是没去过，但挪威真的是一个很妙的国家。慧真知道，你知道挪威最受欢迎的节目是什么吗？
我不知道。
应该知道。啊，你知道挪威人他们最受欢迎，就是如果你在网络上面去看他们，就是他们都有那种 YouTube 的现场直播。
啊、Slow TV 是不是？
对对对对。
嗯。
就是他们
对于。
对，我觉得他们真的是超酷的，他们会对萤火，就是他就是一直烧那个炉火，
嗯，
然后那个节目就是一直烧那个炉火而已，然后都没有、就没有其他的东西，
嗯，
但是却很多人会看，
嗯，
另外还有他有一个节目很特别，就是他会有一班火车，他会从最南端的应该是奥斯陆，一直往北边开，然后再开回，就是从头到尾就是拍那个风景而已。
嗯嗯，
那个也很多人看，就是这个真的是非常微妙、很特别的一个国家，对他们对这种东西是特别感，就这种东西对他们来讲是非常，他们会特别喜欢的。对，但我们对我们的平常看的节目来，我们是觉得不可思议啦。
嗯，但我现在没觉得那么不可思议，对啊，我觉得很酷，而且也许我觉得其实可以慢下来的话，其实会看到很多东西。嗯，
对，就是显示他这个对他们来的显示出他们这个国家的民族性啊，对，
嗯嗯。
那另外就是也想要，就是刚才慧真有提到，就是我们刚才也问过慧真说，哎，我比如说慧真去了挪威，就会特别想要拿挪威的去找挪威的这些当地的作家写的书来看。那我不知道慧真有没有这个习惯，就是说去旅行的时候都会想要身上都会带书，那当然可能平常自己身边都会带书，可是去旅行的时候就会应该会会不会特别想要挑一些书。那
不会啊，会啊，我旅行我一定会带书。嗯，
对，那不知道慧真对这个的，比如说你去某一个地方国家旅行去带什么书，你自己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或者是想法？
嗯，会啊，不过我带什么书其实都蛮依凭当时的心情，就是当下我觉得那段时间我想要读什么书我就带什么书，所以没有什么特别的规则，只是说譬如说那时候去阿拉斯加的时候比较特别，是因为我一直很喜欢星野道夫，
对，
以前在晴天的时候我们也出过他的书，所以去到跟他关系最深厚的这个国家地点，我觉得我一定要带一本星野道夫的书，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想到比较特别的特定的，其他我的大小旅行带的书大概都是我那个阶段我特别想要关注的议题，或是我那时候的心情想要读的书，就没有什么特别的规则。
所以你不会因为你要去某一个国家，你会特别挑那个国家跟那个国家有关的作家或者是文学家或者是什么历史学家的书？
我还好诶、欸、不会。
你还好？
对对对。
那、
嗯、
慧珍因为喜欢阅读的话，你对你觉得对你喜欢阅读这件事情，对你自己去旅行的安排有没有什么？因为这件事情，可能是帮助，或者是说在旅行上面，因为喜欢阅读这件事情，而在那个安排旅行上面有一些特别的一些行程。
有啊，因为我去到任何地方，我一定会去的就是书店。
是，
所以我很多。每个朋友就是可能关注东西不一样嘛，啊，
对，
所以可能去到每个城市，每个人一定会去的地方也不太一样。那对我来讲，我一定会去的就是书店。
就是每个旅行的部分，不管你去哪个地方，你一定都会特别去找这边的书店来去造访，就对了。
是，
所以才有刚刚慧珍一开始有讲的嘛，因为旅行的关系，安排了一个。台湾的书店旅行是不是你一个人的旅行就是台湾的书店旅行？
哦，没有没有没有，我那个时候环岛，对，环岛我没有特别，就是这个不是书店旅行，其实就是环岛。
哦，那时候就是环岛而已。
那就是环岛，然后只是说，如果刚好时间够有机缘，我会去书店看一下，但是并不是以书店为主题的旅行。我以书店为主题的旅行是刚刚说2018年那一趟跟我女儿去日本，那一趟就是真的就是为了书店而去的旅行这样子。
哦，所以其实哦，我一直以为你的环岛旅行也是跟书店是以书店 为那个。
我的环岛我的环岛一方面是因为我没有自己一个人旅行过，然后因为我刚好做了一个这么重大的决定，那我想要有一段放空的时间，我觉得也许那个放空的时间可以帮助我更好的思索我接下来要做的事情，这样，这是其中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我在 Shopping Design， 其实我们报道各个县市其实很多的活动嘛，可是你知道就说，譬如说我身为总编辑，我其实不太可能每一篇报道的地方我都亲自去过，因为很多时候是依赖外稿或是我的同事去采访的。
对，
所以其实关于台北以外的很多很多城市的这个一些很棒的地方，其实我也有一个档案，我也很希望有机会可以去看看。所以那次的环岛某种程度我觉得有点像是算是我想用我自己的双眼双脚亲自走访台湾各个地方，然后他也有一点点像是我的卸票之旅啦，就是因为我觉得那五年多的这个杂志其实受到很多朋友的支持跟帮忙，那很多的朋友其实我们只透过网络联络过，其实我没看过本人，所以那一趟台湾各个县市的这个旅行，后来我发现一点都不放空，因为每一个县市的朋友都很热情，因为
我
只能待，对，因为我可能只能待一天或两天，所以他们都会想要把这个他们的家乡最美好的部分呈现给我看，
对 对,
对,
对，
所以我的行程变得排得非常满，所以那个月一点都不放松。可是我觉得就是像刚刚其实讲，那就是一个岔路嘛，所以很多东西不在计划当中，可是也许它的收获更丰富更美好。
是是 是, 是, 是。
所以那一趟环岛旅行我觉得对我影响也很深，然后我深刻的体会到我真的很喜欢台湾。
是。
我觉得台湾各个乡镇各个城市都很棒。
对。诶，那我想要问一下慧珍，像慧珍也去过台湾很多的书店，然后也认识很多台湾书店，那你自己也跟女儿去的日本就是进行了过一次那个书店的旅行。那你觉得这个也可能也不一定没有也可能没办法比较什么，那你觉得台湾的书店跟日本的书店他们的有什么给你的感觉有什么不一样吗？就是说
其实我觉得台湾的独立书店跟日本的独立书店其实这几年都非常的多元。
是，
都有很多各式各样的这个特色跟风格出现，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很像的。
是，
但是那一趟日本的书店旅行，我印象最深刻是我觉得，日本的独立书店真的把这个复合式的这件事情执行的更彻底，所以他们很多的独立书店都有小小的这个展间，就是办展览的地方，然后也有很多就是会结合餐饮嘛， 那这个我们国内也有，可是他们结合的更彻底、嗯、然后而且我觉得日本是就是说日本的这个美学我觉得真的非常惊人，因为我自己之前在设计杂志嘛、嗯、那我其实后来对于咖啡馆对于选品店也很有兴趣，但我发现在日本基本上我觉得那些书店都有选品店的水准啊、嗯，所以他们的设计真的就是你不会特别去分类说哦，这个是选品店所以它设计比较好，那其他的店面可能就比较不在意这个环节，没有，我觉得日本的所有的店面那个美学的那个基础是非常惊人的，所以包括有些书店也有兼选品店的功能，他们也会摆一些自己的周边商品、嗯、或者是他们其他品牌的就是符合他们书店的美学风格的其他的商品，所以基本上就是一个选品店，然后他们选的东西、嗯、那我不能说我自己我不敢说我自己多专业，可是因为毕竟在杂志社的时候我们也看过很多的选品店嘛，也认识很多设计品牌，所以在我来看我觉得他们的选物的能力其实是超强，
对、
这个是我印象很深刻、
嗯、这让我想到一本书，就是那个叶慧正应该是有看过，有一本书叫做从书店窗口看京都，
嗯，
是
慧文社，对
对
对，
就是我觉得他们的书店很多都有这样子的能力，就是他们其实是，嗯，不是说就是书店，就是它等于是一个，它会又像是一个窗口，你会在那个书店里面有一个窗口，然后你就可以从那个书店那个窗口去看到那个书店所看出去的风景，对，我觉得他们很多书店都有这样子的能力，所以你进去里面，其实你可以就是不真的。有时候你会感觉好像都超越了那个书的那个部分，
嗯，
除了书之外还有好多其他更多的东西其实是透过书店才看得到的，
是，
对，这点我印象也是蛮深刻的，对、嗯、所以呢我就是这边也想要趁机想要请慧真推荐，因为我知道慧真去过台湾跟日本的那个书店其实也蛮多的哦，那可不可以请慧真推荐就是一两间台湾或日本你觉得自己特别喜欢或对你来讲特别有意义的书店。
好，其实我觉得一两间真的都很难想，所以我前两天在独角兽的粉专有列出全台湾我觉得我去过然后我觉得很不错的独立书店，我列在上头大概有50间吧、嗯因为
我
就很怕我讲了会漏掉其他我觉得很棒的，所以我觉得真的很难。好，但是如果一定要讲一间的话，我就讲一间，就是说、嗯、因为那间书店是让我对独立书店这个独立书店代表的意义是让我最具体感受到的，就是一本书店。他本来在台中嘛，现在搬到花莲。
花莲，嗯。
对，那时候他在台中的时候就是从门口看真的就小小一间。可是我进去以后呢，我觉得这个书店没有我想象中这么小，然后最主要是因为我觉得它的选书很厉害，然后它的书店很干净很舒服，那然后我真的第一次感受到什么叫做独立书店，就是它所有的书每一本书的面貌都非常清楚，我感觉每一本书都在对我召唤、嗯、这跟我到大书店的这个体验是不一样的，大书店有时候你会觉得书非常多琳琅满目，可是你会突然觉得，哎，你什么书都看不清楚，因为太多书了。可是独立书店，如果它是一个有想法的书店主人的话，其实每一本书的面貌其实非常清晰。所以那是我第一次深深体验到说，啊，什么叫做独立书店这样子。
嗯。
所以如果只能讲一间的话，我会先讲一本书店。那一本书店现在搬到花莲，我觉得它的设计感又更上一层楼了，因为这里的空间上更大了一点。
对。
那每一个环节其实这个书店主人都很有想法，设计的细节、嗯、书陈列的细节、选书的细节，如何去创造一个让人想要阅读的空间，我觉得一本书店是一个非常好的代表。那如果讲到日本的书店的话、嗯、我在就是我跟我女儿有合著两本书嘛，有一本叫做和女儿一起旅行的日子，就是写我们去书店旅行的这一趟的这个过程。那在那本书里头我有特别选了24间书店专门介绍，就是我觉得这24间书店值得专程造访这样。所以如果 大家有兴趣可以参考那本书。那如果一定要讲到一本的话呢，我脑袋里面第一个浮现的是纸片，就是在尾道的这个城市里头的一间书店，它非常非常特别，它在青年旅馆里头那个长廊里头的深处。然后你去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真是一个别有洞天的地方，就是像一个小小的秘境。后来我知道这个店主本身就是一个创作者，就是一个艺术家，所以这个书店的艺术感非常浓，然后又很舒服，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秘境空间就对了。就是里头的书跟音乐跟 CD 创造了一个你觉得就是只有这里才存在，然后怎么这么特别的一个地方。我们在尾道的三天，我们每一天都去，然后我每一天都买书，就是那么小的一个空间，它的书量也不是说非常多，可是我每一天都可以挖掘到我很想要买回去带走的书，它就是这么厉害。然后那个氛围那个气氛，我觉得整间书店就是一个艺术品，我很喜欢。
有这两尾道的纸片，我那时候因为慧珍去旅行的时候他有发文嘛，对，我们印象非常非常深刻。那时候就想说如果去尾道的话一定要去造访这个书店。
对
因为所以就像慧珍刚才讲的哦，那个书店如果选书真的不用太，根本真的不是不用多，它可以让每个书店，可能让每个很多书都可以呈现它最独特的样子哦。对，然后就像那个慧珍说一本书店，我觉得一本书店的那个主人的那个文笔也非常的好，他介绍这个书的那个，他每次写那个介绍那个书都是很多那种自己就是可能出版社的人都没有办法写到这么好，对，超会介绍书的，而且就可以感觉到他是真的是很就是有去好好的把这个书看完，而且呢去整个去了解它里面的东西。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人在介绍书或者是在网络上面，其实你可以感觉出来其实他根本都是没有看完书的，就是他可能随便拿个东西他就可以写了，对，可是就我会有这种感觉啦，有时候但是一本书店给我们感觉就是完全就是他就是真的是非常的投入跟喜爱这个书这件事情。谈了很多这个阅读啊，还有慧珍的这些旅行啊这些部分哦。那节目的就是我们这个节目的后半段，就是想要问慧珍几个，就是几个我们之前在节目上面其实也问过一些来宾的一些问题，但是因为今天的主题跟阅读有关系，所以会稍微偏向阅读一点。我想问一下慧珍，就是这么多年来，你觉得阅读的意义对你来讲有没有改变过？
我觉得应该是说阅读的意义可能应该在增加或是进化中吧。其实我小时候我其实没有思考过什么是阅读的意义，所以我从来没有去定义它。应该是说我真的要推广阅读以后，还有就是更早之前，我身为出版社的编辑或者杂志社的总编，突然变得要去思考阅读的意义，因为我刚讲必须要说服自己才能说服我的读者嘛，所以是出社会之后工作之后才开始思考阅读的意义。那我觉得到现在成立独角兽计划第五年了吧，阅读的意义在我心中一直在扩大当中，然后我觉得应该我时不时就会想冒出一个新发现，觉得阅读真的很棒的原因这样。所以可能就是一直在增加跟进化中吧。
是，所以他就一直是不断的在对你来讲就是一直不断的 update 就对了。
是。
那然后另外我也想问，就是这个我也们曾经在很多我们的读书会或者是很多我们喜欢阅读的朋友都问过这个问题。我很想问一下慧珍哦，因为我们都是就是爱书人，我们想问一下，如果去荒岛只能带一本书，你会带哪一本？
好，如果只能带一本书的话，我觉得如果是现在的我的回答，我会带萨古鲁的书。萨古鲁是我这几年，我觉得是我现在我所认识知道的人里面，我觉得最有智慧的一个人。 所以他的书他的言谈我觉得我都还只体会到几成，但是光是这几成其实对我的生命就起了很重要的变化，所以如果只能带一本书可以让我反复的咀嚼，然后每一次读都有启发，我觉得肯定就是萨古鲁的书，所以我应该会带他的书。那我可以先推荐一本，就是他的中文版，其实国内有出了大概有三四本跟萨古鲁有关的书。如果先推荐一本的话，就是一位瑜伽士的内在喜悦工程。
瑜伽士的内在喜悦工程。
对。
哦，所以他是印哦，因为我没有看过他的书，他是印度的作者。
对，他是印度人。
所以他也是信就是灵修方面的。算吗？
应该说
对。
像这样子的智者一般称为上师，上下的上，老师的师，英文就是 guru， 所以他就是一个上师，灵性的一个导师吧，可以这样讲。对。
对。
嗯，
哦，好好好，所以刚才慧珍说你介绍，如果可以看一本书，你会介绍萨古鲁的一个瑜伽士的什么？
内在喜悦工程。
哦，内在喜悦工程，所以慧珍会带这本书。
对，
好，我们之前也有，因为这个其实有点像心理测验啦。对，其实回答的每个人都会有，之前有很多朋友，有的人我也回答字典啦。对啊，或者是就是回答那个什么，也有人回答过漫画，哪一包漫画我就忘记了。对，就是每个人他会回答的那种原因，就代表就是怎么样，他会不同的原因发生，然后就会选择做那个选择就对了。那另外呢，也想要问一下慧珍，就是我们这个节目常常会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访谈的这个来宾其实大部分都是很喜欢旅行的朋友，那想要问一下慧珍，你觉得你自己理想中的旅行是什么？
我觉得我现在有一点改变，因为以前就是你知道企划是什么样性格，就是企划是一个什么样性格，就是因为他会计划规划的很详细嘛，所以不喜欢事情出现变化，所以我以前就是这样性格的人。因为我希望按照我所想的我计划这样子。可是我现在年纪渐长，已经知道说我们应该要更有因应弹性变化的能力，而且因为人生变数很多，世界变化也很快，我觉得按照我们原来的蓝图去进行不见得是一件最好的事，所以我现在对于旅行的态度也是这样，大概就是计划个两三成，第一步第二步就是大方向，大概有其他细节我觉得不需要计划的那么细，可以看看这个旅行会带我们去到什么地方，这个也可能也蛮呼应我现在对人生的看法这样子。所以我现在理想中的旅行就是我大概知道一个大方向，但是我不需要去计划太细的东西，然后去享受这个过程，看看这一趟旅程会让我看见什么样的风景。
去享受。比较会在意就是当下的一些状态就对了。
我觉得应该是说去享受这个过程，不要去掌控它。
是是是，好，对，这个也是慧珍自己觉得说到目前走到现在，他自己觉得，你自己觉得说这样子的方式其实对你来讲是最理想最自在的嘛，对不对？
这可能也是我在成为自由人里头想要讲的东西吧，这是我目前对于人生的体悟。
对，好，那个接下来呢，这个就是也是一样，就是我们最近问的问，最近回问访问来访谈来宾都会问这个问题，因为基本上我们台湾已经目前台湾的那个边境已经也是都差不多快要开放了，那很多国家的边境其实早就开放了，那如果是慧珍有机会要再踏上了旅程，不知道慧珍想要去哪里，然后呢会不会想要带什么书前往那些地方呢？
这问题好难你知道吗，因为这几年疫情不能去，所以我跟我女儿想要去的地方的名单已经列得非常长。我们也在想说如果 只能挑一个地方，第一个地方要去，要怎么抉择，怎么选择，真的很困难。所以我目前，但我觉得这答案其实也没太大意义，因为很多地方我都很想去，因为还有很多很棒的地方都没去过。
是。
所以也许不知道欸，因为之前有跟就是一起去旅行的朋友讨论过，也许下一趟旅行会想要去纽西兰这样子。
对。
那可是我跟我女儿也知道，就说日本还有很多我想去的地方还没去过，然后还有很多书店那一趟旅行也还没去到这样，所以如果可以再去日本也会很棒。
我记得你那个书里面有讲到说你跟你女儿其实许下的愿望是要世界书店旅行。
没错，这不知道哪一年可以实现。
祝福你们有机会可以完成这个梦想。
希望希望。
对，因为你女儿你跟你女儿的互动跟个性其实都一女儿双子座嘛。
对，异想天开。
对，也不会，双子座很有趣，因为我自己也是双子座。
哦，是哈。
对对对，因为没有
好奇心旺盛。
对对对，非常非常对，对于事物非常各种事物都很有兴趣，很好奇啊，也蛮妙
的。这是很强大的优点，真的。嗯。
好，那所以哦，那就因为可是其实虽然只是像这样讲，所以你还是之后也还是要看自己的状况才会去决定要去哪个地方嘛，对不对？
对，然后要带什么书，这个我现在真的不知道，因为我真的都很看那个时期。
是是是。
因为每个时期可能我刚好我关注的东西有一点不太一样，所以可能就看那个时候我又对什么产生兴趣，或者是手边刚好在读什么很棒的书，就会带去，所以都有可能。
对啊，因为刚才听到慧真的这个就是刚刚有讲旅行的书籍的。带旅程什么书籍其实是非常的看当下的状态嘛，对不对？对，不一定是要去什么地方就带什么跟那个地方有关的书。对。
对，这个倒不一定。嗯。
好。好，那我们今天呢其实非常谢谢哦慧真哦，就是我们从阅读，然后呢谈到了旅行，然后谈到了阅读跟旅行的这一些之间的关系跟这一些请慧真谈这跟这方面有关的一些想法跟经验哦。那我们有机会呢，其实非常非常推荐哦，大家可以去找这个慧真出版的书籍来看，因为慧真他其实是在离开出版界之后，他才开始就是成为作者的哦，应该是这样吧，我记得是这样。
对对
对，就是慧真有目前有几本书，我记得是《成为自由人》，然后呢，未来给未来读者，还有他跟他女儿哦，非常可爱的女儿，他们去那个啊，女儿非常非常会画画，好画画画的，就是很有他自己的风格，就是出版了，就是我跟妈妈哎那本书叫做《和妈妈互相喜欢的
日子》，对。还有
和女儿一起旅行的日子，
对，
它是一个套书，大家有机会呢可以去找来看哦。那因为慧真他其实是一个想法蛮清晰的，然后其实对文字也蛮温柔的一个作者哦。那当然他的脸书大家也可以去追踪他哦，对对对，哦，那就是可以也许跟慧真会有得到更多互动，甚至有机会可以去参加独角兽计划。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谢谢
好，我们谢谢慧真。
好，谢谢齐子。
好，那我们这边要跟大家说晚安咯。好，晚安。
晚安，拜拜。
拜拜。